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7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家庭环境中修出为他的境界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，本人口述，同修整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日。我是1998年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，今年76岁。在正法修炼的这20多年中，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环境，经历了多少磨难，经受了多少艰难困苦，我能够坚定地走到今天，全仰仗恩师的慈悲救度、保护与帮助。这里不谈在邪恶疯狂迫害的初期，我如何进京护法、正念闯关，也不谈在一次次被非法关押的魔窟中，否定一切迫害，如何放下生死、正念闯关的。这些历程都已留在了历史的天空，不再重述。今天我要向师父汇报的是，我在家庭环境中是如何撑起一片蓝天的。一，在家庭环境中修炼遇到了瓶颈。我得法修炼后，大法神奇的事在我身上接连发生，医院治不了的我身上的病居然神奇般的好了，干什么活也不费劲，精神头足了，懂得了修炼的意义，生活有了目标，活着有了奔头了。家里人从我身心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，看到大法这么神奇，这么超常，这么美好，都相信大法好，都全力积极地支持我修炼。江魔邪党集团出于魔鬼的本性，1999年720开始，迫不及待地对大法修炼团体进行极其残酷的血腥镇压。我和许多同修一样，放下生死，进京护法，开始了千难万险的正法修炼历程。随着邪恶血腥镇压的步步升级，正法进程的快速推进，大法弟子面临的是步步维艰的生死大关。许多大法弟子都经历了这种极尽邪恶透顶的邪与火的考验，有的被致残、致疯、致死，有的放下生死兼修到底，有的被迫放弃这万古难遇的大法修炼机缘，各种情况都有。家人深知江魔邪党集团的凶恶与残暴，担心我的安危，想尽办法阻止我修炼。特别是我曾遭受过2次江魔邪党集团的非法抓捕、绑架与非法抄家。被非法关押的几年中，我遭受过非人的酷刑折磨，受过惨重迫害，造成耳朵听力伤残，对家人子女们精神上的伤害打击很大。我的兄弟姐妹也特别为我恐惧和担忧，他们对修大法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，再加上邪党一面倒的谎言，他们由先前的支持到后来的极力的否定与排斥，令人担忧。当年我正念走出魔窟，回到家中，发现家里的环境变了，离开监狱似乎又陷入另一种压抑禁锢的环境中，仍然面对修与不修的抉择。同样是考验，只是形式不同而已，目的都是想让我放弃修炼。前者闯关是面对邪恶否定迫害，制止迫害，解体迫害，是放下生死的考验，而后者闯关是面对家人亲人们无理的、过分的又可怜兮兮的恳切哀求。师父点化我，这种闯关必须放下亲情，以修炼人宏大慈悲来对待，以修出的大善大忍言行来改变环境，以大法真相转变他们的观念，使他们的生命得救。老伴儿大我几岁，由于种种原因患病卧床不能自理，我被非法关押遭受迫害的那几年中，全是子女们悉心照料。我回来后解脱儿女们的负担和精力，由我照料。曾一度他们把精力全用在监督我上，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我修炼，我讲真相他们根本不听， 动辄还联系他们的舅舅姨娘，不远万里来我家住下多日，规劝我放弃修炼。无论怎么劝，最终达不到目的，他们悻悻而归。我的修炼也遇到了瓶颈，怎么突破这种状态？我心里默默求师父帮助。二，家人见证大法神奇，修炼环境有了改善。那是2007年，正当我因修炼出现瓶颈而苦恼时，我的腿上长了一个大脓包，很快越长越大，最后流脓淌水。子女们要送我去医院，我就是不去。我告诉他们这是好事，是我在还业债，不是病。他们根本不听也不信，执意把我的兄弟姐妹们请来劝我。后来儿子见这一招不灵，又通过关系找来一位医术较高的专家大夫上门来诊治。这个大夫说了好大一堆吓唬人的话，着重强调不治愈的可怕后果，还举些例子证明。无论他们怎么说，我就是不动心。我说，我是修炼人，他根本不是病，是师父在给我消业。我只要能恢复学法定功，马上他就会好转。不信，让你们看看现实。这样，我恢复了学法练功，大腿很快消肿，脓包的脓血不再流了，里边快速长出新肉，使创面很快收口，甚至完全封口，创面平整光亮，连一点疤痕都没有。这次闯关，既消了业，又能学法练功了。事实的真相又证实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，家里修炼环境有了改善。师父安排的真巧妙，真好。这次闯关充分验证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这一伟大法理。还有两次病业关都是骨头损伤，一次手腕骨折，一次是右脚踝骨骨折。两次骨折先后发生时，我首先遵循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教诲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我忍着剧痛，异常艰难地做家务，表现出一切正常的样子，同时心里求师父帮助化解磨难。每次都是师父法身帮助在另外空间给我接骨归位。在师父的保护与救助下，创伤处皮肤很快消肿，凸起的创面立即平复，一切疼痛全部消失。当孩子们回家发现时，我已经处于康复状态，行动自如，什么也不影响了，没有让他们忧心牵挂，更没有拖累他们。家人子女屡屡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，变异的观念开始转变。我察觉他们内心里默默都在支持我修大法，他们生命的未来有了希望。我还体悟到，弟子真修，师父真管。三，修去自我自私，修出为他的境界。起初，家人子女对我兼修到底的决心与态度不理解，我就怪罪他们被魔操控，不让我修炼，而对他们有怨气。通过大量学法向内找，发现自己存在的是根子上的问题，就是自我自私。师父要我们修到一切为他的境界，而我考虑的是，我要修成，我要圆满，我要精进。我不能被阻止，不能被人拽下，我不能被落下，等等。想到的完全是自我如何，不为他人得救着想。找到问题后，我的观念转变了，知道他们更可怜。他们是被邪党灌毒太多太久，又被邪恶因素操控了的结果。子女们也知道邪党太残暴，为了我的安全，他们才这样做的。他们有传统观念，孝顺父母，生命的本质是善的，是好的。想到这里， 我一方面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，一方面对他们人的表面关心体贴，用我修出的慈悲善念化解他们心中的怨，为以后思想沟通给他们讲真相奠定基础。照料老伴儿是对我心性上又一重大的考验。老伴儿1米8的大个儿，200多斤的体重，行动不便又不能自理，除了四肢不灵活，内脏没病，能吃能喝也就能拉能尿。我给他垫完尿不湿，刚一回头离开，他马上拽下扔在一边，然后他把一大泡尿全尿在床上，或尿在床沿下的地板上，或者尿在裤子里，有时也不摁床铃告诉我，直接拉在裤子里，有时抹得哪儿都是，几乎天天如此，每次都如此，有时一天不止拉一次，往床沿的地上撒尿的次数更多，没变数，满屋子都是令人窒息的骚臭味儿。子女们来都得把所有的窗户打开，即使寒冬也如此。我告诉他用尿袋，他不听，叫他有屎尿摁床铃，他也不听。我每天像陀螺一样为他转悠，为他服务，一会儿拉了，一会儿尿了，还要做饭、收拾屋子、干家务，总之没完没了的忙活，一天到晚累得精疲力竭。学法练功只能安排在他睡觉后，但有时困乏打瞌睡效果不好，他却很自在很悠闲，唠起嗑来不走板，大脑思维一切正常，看样子他就是在故意折腾我，就是里借我有业力，就是这样安排的。显而易见，就是里借此安排的目的是终止我修炼，师父也是借这种安排看我怎么修，修什么，怎么突破这一关，如何否定就是里一切安排，最终达到什么境界与层次。刚回家接手伺候老伴时，在屋子里闻那味儿，喘气都费劲，给他收拾擦洗裤子里黏糊糊的屎，恶心的总想吐，哪里还想吃饭，我气恨委屈不平衡的心全反上来，和他吵，气急了还找他拍两下，他不生气也不吱声，却依然我行我素。后来学法中我悟到，自己是修炼人，遇到什么事都不是偶然的，得做到真修实修，首先要修去我怕苦怕累怕脏的心，我的鼻子就闻不着味儿了。师父看我又真正修炼这颗心，把我的嗅觉系统关闭了，什么味儿也闻不到了。师父让我在这种苦中之苦的环境中抓紧修炼，修出大善大忍，达到完全为他的更高境界。过去埋在心里挂在嘴上的一切怨言一扫而光，老伴儿被照料得无忧无虑，很悠闲很惬意很满足很自在，孩子们也欣慰，内心也高兴，嘴上虽然不说，他们的行为反映出对我修大法深深的赞同。我给妹妹写真相信，女儿也乐呵呵帮助传递，我听法用的相关的法器孩子们帮我购置，抽空我也能完成作为大法弟子的使命，做好我该做的事了。践行师父的法理有说不完的体会，总之修炼就得吃苦，我按师父要求不断归正自己，最终家人子女都得救了，我终于在我家这个修炼环境中撑起一片蓝天。在家庭修炼的环境中，存在着更多的修炼因素，更多的修炼机缘，更多的归正自己走向成熟的机会。过程中我悟到，只要站在法上认识问题，真修自己，就能走正走好师父安排的路，就能坦然突破修炼路上设的一个个门槛，一堵堵高墙，一道道难关。修炼中再反出善的本性过程，就是在向为他更高境界升华。以上是自己在家庭环境中修炼的一点粗浅认识和体会， 写出来向恩师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因层次有限，如有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出。无限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、保护与启悟，弟子无意回报，只有在最后时间中不断在法中归正自己，修去一切人心、观念执着及邪党文化、一切毒素等垃圾败物，不断纯净自己，尽早达到心与觉者无私无我更高境界的标准，圆满随师还。叩谢恩师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母亲一次过生死关的经历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日。当我们在过关或经历磨难时，一定要保持正念，千万不要被旧事里钻空子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现在我就把近期帮助母亲同修一次过生死关的经历写出来，供大家参考。半年来，母亲一直在与病业进行着较量，在不断的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和向内找中归正着自己。总体来说，虽然进展缓慢，但还是很有成效的。但是在几天前，症状突然又严重了，同时伴着腰痛、头晕、心慌，母亲丧失了信心，觉得自己过不去了，太痛苦了，家人无法理解她的处境，她心里的委屈、怨恨一下涌了上来。早上她把自己所有证件、存折等等贵重物品都收拾好，等我送完孩子回家都交代了一遍。我看此情景，心里马上感觉不对劲儿，不停地劝解他，希望他能保持正念，不要胡思乱想。但是他说，你现在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，我太痛苦了，你们理解不了。我现在就是想求师父快点把我带走，我也不再拖累你了，我走了你跟孩子也自在了。我给你留了两套房子，还有一些存款够你们以后的花销，我没什么要还的了，我不亏欠任何人了。求求师父带我走吧，我对不起师父，我现在就是个常人，不是修炼人。他一边说着一边哭，说着说着就看他坐在沙发上，张着嘴，闭着眼睛，呼吸渐渐的减缓，手脚冰凉。当时我立即不断的大声呼叫他，妈妈，你别吓我，你一定要保持正念，一定要听师父的话，不能走旧势力安排的路，你跟我说句话呀。同时我也不停地说，求求师父救救他吧，求求师父救救您的弟子吧。好在当时母亲还有几分意识，非常费力地睁开双眼，嘴里含糊不清地挤出几个字，求师父。大概几分钟，看他脸色慢慢慢慢地缓上来了，但不时的浑身还在抽搐。我一边给他揉着手脚，一边大声地念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又过了大约十几分钟，母亲能把腿盘起来了。可没一会儿，他又跟我说，又要来劲儿了，你给我读法吧。我马上拿起书给他读了一讲法，又发了半个小时的正念，他能走动了，也能正常说话了。就这样历经四个小时，一场正邪大战， 我们在师父的无量慈悲看护和加持下挺了过来，师父又为弟子承受了巨大的业力。事情过后，我首先仔仔细细地把自己这段时间以来的表现梳理了一番，找到了自身很多没有修掉的执着心，比如安逸心、急躁心、争斗心、色心、怕麻烦的心、看不起人的心等等。另外，作为母亲的同修，我没有很好地尽到一个女儿和一个同修的责任，时常会表现出不耐烦。试想，如果连生我养我的母亲都不能慈悲地对待，怎么可能慈悲众生呢？怎么可能对陌生人生出慈悲心呢？这还是修炼人的状态吗？甚至连个孝顺的常人都不如，简直太差劲了。接下来我也和母亲进行了深入的交流，她都听明白了，并表示师父给延续来的生命就是用来修炼的，以后无论再遇到多困难的事情都不放在心上，一定要保持正念，一丝一念的在法上修，坚定的跟着师父走到底。通过这次的事情，我也悟到了更多的法理。师父在《弘营二正念正行》中说，大觉不畏苦，意志金刚住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。以前我理解的生死无执着只是不怕死，现在想想在死的前面还有个生呢。有时候这个生比死还要困难，甚至更加重要。只要是生在世间，就要吃苦，就要经历磨难，就要过各种关，我们都能坦荡地接受吗？只有活着，我们才能更好地修炼，才能助师正法，才能救度众生，完成来世前的誓约。如果在没有走完师父给安排的修炼路前，就由于忍受不了在世间的痛苦而放弃了自己的生命，对得起师父为我们所承受的吗？对得起师父把我们从地狱里捞起，又一路慈悲看护和苦行安排的救度吗？对得起自己千万年来为得法而遭受的种种磨难吗？对得起自己世界的众生吗？说到自己世界的众生，有时候我们做得不好或者要放弃的时候，都会说一句对不起师父。大家想一想，这是简简单单的一句对不起的事情吗？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后都有无数的众生，我们要放弃了，那些众生该怎么办？也就随着全毁了，没有了。记得看《再次成为神》里面的宋光明在监狱里被迫害，一时没有了正念。当时光明界在一瞬间就坍塌了，所有的神也将灰飞烟灭。那些可都是神呐！如果就因为我们的一时糊涂，毁掉了那么多的生命，想一想多么的可怕，我们要用什么偿还？另外再说一下，师父时时刻刻在身边看护着我们。当天早上我去送孩子上学，来回的路上特别顺，几乎没有遇到红灯。本来需要50分钟的路程，那天半个多小时就到家了。我本来还觉得奇怪，现在想想，师父早就知道母亲会遇到麻烦，特意安排我早些回到他的身边。否则当时如果就他一个人，真有可能就被旧势力拖走肉身了，那将是多大的损失啊。事后由于我和母亲同修，通过这次剜心透骨的过关，各自都有了提高，师父又为我们清理了身体，消掉了很多败物，表现是腹泻，但是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情况，身体反而感觉很轻松。叩谢师父，弟子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，唯有精进实修以报师恩。同修们，精进吧，时时保持正念，走正路，别招魔，别让师父的苦心白费，别让我们世界的众生等得太久。 由于层次有限，有悟的不对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灵会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遇到矛盾找自己，提升境界多救人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日。我的三轮车坏了很长时间了，我就一直骑着。昨天，三轮车的闸突然失灵。我对丈夫说，咱俩一起把失灵的三轮车闸修一下。我的意思是让丈夫出钱修车。丈夫说，我不管，要修你自己去吧，你一辈子一分钱没挣过，又说了很多难听的话。我是修炼人，得忍，我就没回怼他，推着车自己去修。修车师傅给车换了一个零件，花了50元钱就修好了。回家后，丈夫说，想和我要钱，能给你吗？你和正常人一样吗？这30年了，我不让你练法轮功，你一意孤行，非得练。我看你还能支撑多长时间。我们，指丈夫鼓动家人，就是要逼死你，气死你。我说，修炼人没有被逼死，气死的。丈夫说，你天天都在干啥事，你不清楚吗？我说，我非常的清楚，我做了宇宙中最正的事。当时我人的一面占了上风，我说，我练法轮功后，你不给我钱，在我练法轮功之前，你给过我钱吗？天天和你在地里干活，打下的粮食卖钱后，你给过我一分钱吗？干完活回家后，我下厨做饭，还得给瘫痪20多年的公婆换洗尿布。你从地里回来只知道睡觉，要不脏话连篇。你给咱爸妈洗过一次尿布吗？你还是人吗？我发泄完后觉得不对劲，我这不是以恶制恶吗？又滑到常人的层次上来了。有些事可以善意的解释，但不要有争斗心。我问自己，修炼法轮功，你后悔吗？答，不后悔。那就把你的眼泪擦干，不管你以后碰到什么事，坚定地走到底。丈夫对你好与不好，对于一个走在神路上的人，有关系吗？没有。有的是因果关系。人说神不好，神就不好吗？不是，因为人的理是凡理。你是执着钱吗？不是。你是执着名利情吗？不是。到底执着什么呢？你心里为什么那么难受？不论自己如何有理，那都是人的理。修炼是修自己，修别人对吗？神遇到这种事会动心吗？不会。你做到女人的温柔了吗？没有。在外边讲真相需要胆大、勇气，和在法上修出来的正念、慈悲，去抵挡邪恶因素对众生的干扰。为什么在家里用不上呢？救众生还有分别心吗？外边的人是众生，家里的亲人就不是众生吗？这不可怕吗？我是师尊的弟子，是肩负着伟大责任的生命。在外边，我深知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知道我的责任重大，
一直按照慈悲救度众生的心去说去讲，也不管碰到人多还是人少，我没有怕心，救人的效果很好。在家里我用人念，以恶治恶，把他们定为无可救药。因丈夫伤我太深，不肯原谅他，甚至对他有怨恨之心。我发了一个愿望，我是老同修，不管多难，自己都要坚定一念，要转变观念。我们的矛盾是因果关系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，是非本是前世缘，没有复杂的环境修不高。再有就是自己的承受能力不够，那是求安逸不想承受。你欠了债不还，那是不行的，那旧势力能放过你吗？如果对于自身出现的人心执着全部视为干扰正法，干扰救度众生，清楚地知道真我是纯净的，没有这些东西，站在正法的角度上就是就地清除灭尽。对于救度众生，就是要有爱心，就是要有慈悲心，就是要做到对谁都慈悲，都有爱心，兑现我们的历史使命，兑现神圣的大法弟子的誓约，在家庭中做好，带领更多的众生回心语。有不妥的地方，恳请同修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